四章，篇幅二十四章。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
亚伯拉罕对管理他产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
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
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
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父出之地吗？”
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们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
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
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到了拿赫的城，
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
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
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
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
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尼贝基亚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尼贝基亚是皮土利所生的，皮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尼加的儿子。
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他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
仆人跑上前去迎着他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喝一点，给我一点喝。”
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
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
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
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他通达的道理没有。
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色克勒，两个金镯重十色克勒，给了那女子说：“
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
女子说：“我是密加以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
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
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
接下去吗？
嗯。
女子跑回去，照着说这些话告诉她母亲和她家里的人。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去，到那人跟前，见他仍站在
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
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
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
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
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并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奴婢骆驼和驴。
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
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
你要住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
他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使你起的事也与你无干。
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
我如今站在井旁，对那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米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
他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
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
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波土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
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
现在你们若愿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
拉班和比土地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
看啊，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
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说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
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
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他可以去。
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他们说，我把女子叫来问问他，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
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
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到仇敌的城门。
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 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离贝加走了。
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
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
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
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一丈脸。
夫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
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神的话非常的奇妙，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请他的老仆人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是不仅仅是当时亚伯拉罕为他儿子娶妻的故事，也是讲到今天神为着他的儿子预备宴席。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主耶稣曾经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筵席娶亲。整本圣经一直贯穿着这个思想，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听到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在神的心意里面，当他造了一个人以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人独居不好，要给他预备妻子。那这个人不仅是指着亚当说的，更是指着末后的亚当，就是主耶稣说的。所以你看到了启示录最末了的时候呢，你就看见羔羊娶亲的宴席准备要开始了。所以在神的观念里面呢，那人独居不好，说到了在他的心目中人跟神需要联合在一起，这是神的观念。神不仅仅造了一个人把他摆着独立的摆着，神希望把他自己的生命摆在里面，然后与人能够联合，这就是这里娶亲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在读创世纪二十四章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看到了一个历史的故事，我们更看见我们的前途。那这一章非常的长，但原则上我们还是把一些重点讲了就好了，所以我们大概就用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把这一章讲完。那这里一开始他就讲到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我们在这里讲到亚伯拉罕他年纪老了啊，但是并不是说像中文所解释的年纪老迈好像衰老的意思，而是说他现在呢他的年岁大了啊，而且向来在一切的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这里特别讲到一切的事情，所以亚伯拉罕的经历都在神的面前，而且在每一件事情上，不管他好或者不好，他成功或者失败了，你都看见神的祝福在他身上，是一切的事情。而且呢，我们看见耶和华都赐福给他。神为什么要赐福亚伯拉罕呢？因为亚伯拉罕信靠神，遵行神的命令，所以神在一切的事情上都祝福他。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也在一切的事情上在祝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发生了一些事情并没有照我们所想象的发生，但是当我们经过了连日以后，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就看见神实在是在一切的事上都在祝福我们。因为神向着我们的祝福是为了永远的旨意，永远的目的。所以在这里呢，不仅仅是看到神祝福亚伯拉罕，神也祝福我们。但是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神在这边特别讲到说他在一切的事上耶和华赐福他，其实是说到了亚伯拉罕的一生，圣灵在这个地方给他下了一个注解，神赐福他。那亚伯拉罕的一生很奇妙，就是说即使神还没有呼召他之前，其实神就已经预定了他。神第一次呼召他呢，我们曾经讲过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神曾经说叫他离开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当我们在读《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呢， 十一章的末了我们看见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但他只来走到了一半的路，就到了哈兰他就停止了。然后到了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神又再次呼召他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离开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神要指示他到个地方去。然后我们就看见他来到了迦南，我们的迦南地就是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但是很奇妙，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神说要带他到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当他到了迦南以后，神并没有说这就是我的地方，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地方，但神没有说。然后我们就继续读下去，读到他一生到他最高峰的时候，你就发觉神又再讲了同样的话，就是第二十二章我们曾经读过的啊。如果你们记得的话，第九节，二十二章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你看到没有？所以按照我们的观念啊，我们就觉得神说我要引你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他就带到迦，就到了迦南。我们觉得迦南就是他的地方，迦南也确实是神指示的地方，可是神并没有停在那边，神一直到了二十二章又告诉他说还有一个地方是要指示你去的地方，就是摩利亚山。所以你就发觉呢，当亚伯拉罕蒙召出去的时候呢，他来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就是迦南。但是迦南没有错，是神要去的地方，但迦南还有一个地方是更是神要指示他的地方，是当他生命成熟的时候才指示他要去那个地方。所以你就看见了，原来呢这好像有两个步骤，首先他来到了神的地方是迦南地，然后呢神又指示他，当他生命在成熟的时候又指示他，原来真正的那个地方呢是在摩利亚山。这就跟我们在前一阵在读希伯来书很有意思一样的意思。希伯来书呢首先就看见了神引他是怎么样，就是说引他到可以安息的地方，因着信啊，他就来到了一个安息的地方，这安息的地方就是迦南地。但神并没有停在那个地方，神还要带我们不但是进入了迦南地，进入了这个安息的地方，神还要带我们进入至圣所，进入荣耀。所以你就看见呢，迦南地是很丰富的，代表基督的丰富。所以当你进入了迦南地，就好像你进入了基督的丰富。在基督的丰富里面呢，神曾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但是神的目的并没有停在这里，神的目的是停到了摩利亚山。摩利亚山一方面我们知道就是后来的哥哥他山，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在那里被钉。所以当以撒在摩利亚山上被准备要献为燔祭的时候，就远远的预表了之后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在哥哥他山上被献为祭一样的道理。但是如果是说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说有一天你知道今天神呼召我们进入基督的丰富里面，但神有一天呢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哥哥他山摩利亚山，我们要与他同定，换句话说呢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时候呢复活的大能就真的完全能够显明出来。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你看见没有，就一再的来到了神所指示他的地方。所以当到了二十四章的时候，圣灵在解释他的一生的经历的时候呢，这时候神人说在一切的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原来神最好的在我们身上最好的旨意呢，不仅仅是要赐福给我们，还要叫我们像玛利亚一样打破玉瓶，好让基督的香气能够出来。意思是说不但我们能够成为神盛装神祝福的器皿，而有一天呢这个玉瓶还要打破，能够成为祝福人的器皿。所以当亚伯拉罕的一生来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圣灵在这个地方所给他的解释就是说在一切的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这也是圣灵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要说的话。好，然后亚伯拉罕就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们知道放着手放在大腿底下，在从前古代在中东的时候是特别讲到他这件事情是非常慎重，是好像在启示一样。你如果读到启示录四十七章， 雅各对约瑟也是讲同样的话啊，所以这当时这个习俗，意思说你现在所讲所要启示的话呢，所要讲的话是非常慎重的。那亚伯兰是对谁说呢？是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如果我们读前面的圣经，我们知道这个老仆人呢，大概就是指着以利以谢说的。当亚伯拉罕离开哈兰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会经过大马色，以利以谢是大马色的，所以很可能在当时呢，亚伯拉罕就雇佣了他做他的仆人。而且因着这样子呢，当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的时候，本来亚伯拉罕的想法是说，如果他没有儿子，他要把所有的家业就是给这个仆人，这个仆人是非常忠心的仆人。但在这个地方圣经并没有提以利以谢，之前有提到，但这没有提到，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不仅是指着以利以谢，更是指着他所预表的人物。我们知道这个老仆人呢，在圣经里面特别是预表圣灵说的，亚伯拉罕是预表父神，那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呢，这是指着圣灵说的，是在预表上是指着圣灵说的。圣灵在这里特别提到管理他全业，意思就是说呢，圣灵是把神所有的丰富、神的所事、神的所有要坐在他儿女的身上，所以是圣灵今天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让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认识他的丰富，也越来越认识神的自己。所以亚伯拉罕就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着迦南地的女子为妻。这是亚伯拉罕所要求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要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我们知道迦南地的女子是指着拜偶像的女子说的，而且呢，我们知道将来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他的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说你不能够娶这些拜偶像的女子，免得呢就像后来以色列人被这些女子所吸引，就去拜了偶像。他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是跟着22章最末了的时候连在一起的。当以撒被献上以后啊，然后好像从死里复活了，又把他拔回来之后，他们就亚伯拉罕就带着以撒就回到了别示巴啊，住在别示巴。圣灵就很奇妙地带上了一笔，就是在创世纪的末了，他说这事以后呢，就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兄弟拉赫生了几个孩子啊，其中有个孩子呢叫比土利，他就生了利百加。所以圣灵在22章的时候就已经把埋下了伏笔，然后到24章呢，亚伯拉罕因着这个启示，他就叫这个老仆人回到他本族本地去娶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呢，都常常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亚伯拉罕只是正好听到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对这件事情有了反应。所以如果我们认识神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终身的事都在他的手中，我们发生的事情，在我们周遭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好或是不好啊，都跟我们有极大的关系。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忽略到了，如果你真是认识神的话呢，你在环境中常常看见神的手在那里带领我们。从这些事情上呢，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神的旨意。所以当这时有人对亚伯拉罕说这些话的时候呢，经过了一段时间，大概经过了3年啊，3年以上，这时候亚伯拉罕就说，你要为我跟老仆人说，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啊，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我们晓得哦，在22章讲到献以撒啊，然后又得回以撒，就说到了我们的主耶稣，以撒所预表的主耶稣呢，他从死里复活。你知道当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将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降下圣灵，对不对？所以22章讲到主耶稣的复活升天，24章呢就讲到圣灵的降下。 啊，所以老仆人就出现了，所以在这里老仆人就出现了。那仆人就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里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所以第二个条件是不要回到那个地方去。第一个条件是说不要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第二个呢，不要把以撒带回到原初之地。亚伯拉罕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凭着信心所要求的，因为他知道神把他从那个地方带出来，没有理由再把他儿子再带回去。而且呢，这个地方是赐给以撒的，所以以撒必须要在这里。所以很奇妙，你看到亚伯拉罕的一生，你知道他是从加里的乌尔经过哈兰来到了迦南地，然后你也看见他跑到了埃及地去，对不对？所以他离开过迦南，然后你看到雅各对末了时也去了埃及，也离开了迦南，但只有以撒呢一直是在迦南地里面，因为以撒要承受这地为业。然后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在那里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这里亚伯拉罕非常有信心，他的信心是怎么来的呢？他说主曾带领我，换句话，这是他的经历，他的一生都发现主一直在那里带领他。因着有了这些经历以后呢，他知道他能够向着神有信心，而且呢对他说话，所以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不仅说话呢，神因着我们的软弱还向我们启示。希伯来书讲到神要确定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所以他就指着自己启示，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因着他有这样的对神的信心呢，他就说了，他说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那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的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然后那仆人从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着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到了拿赫的城。我们知道十匹骆驼实在圣经里面是讲到人的完全，所以换句话，这里讲的非常的丰富啊。骆驼是当时他们运送货物的工具，所以十匹骆驼人就带了很多很丰富的财物啊，就后面所讲的各样的财物啊，起身就往米索波达米去，到了拿赫的城。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这样，如果今天我们要传福音也好，我们要带领人更认识主也好呢，我们也就好像要像这样骆驼，我们必须要带着十匹的骆驼的各样的财物，意思是说我们需要常常被神来装备我们自己，这样我们才可以供应别人。所以你后面你就看见他在那里供应，往米索波大米去。我们知道米索波大米在原文就是两条河之间，就所以米索波大米其实就是幼发拉底跟底格里斯这两条河的中间，到了拿赫的城。我们的拿赫的城，因为在22章末了就特别提到了拿赫他的后代，所以他们所住的地方就被称为拿赫的城。这拿赫的城按照读圣经的人来讲呢，就是巴旦亚兰里面靠近哈兰那个地方，就是在哈兰那个地方。那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我们的从前水井呢都是在外面，而且呢一般人打水的时候都在晚上出来打。我们这有一个例外，就是在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能讲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是在白天正午的时候在打。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跟因为他自己生活不检点，所以他不愿意跟其他人在一起，免得人家非议他啊。主耶稣在那个时候来找他。但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众女子都是在晚上出来打水，而且在水井旁呢，在当时的习俗，水井旁就是大家相聚的地方 甚至他们在那边交朋友的地方。那这里讲到众女子出来打水，就说出了，这众女子就说出了我们世人，我们世人都是非常的干渴，都需要活水来供应我们，所以众女子都出来，都需要出来打水。然后我们就看见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他说亚伯拉罕的神啊，这换句话说，这个老婆人在这里祷告，他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因为他知道亚伯拉罕，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所以他的祷告人乃是按着神的应许啊。这也告诉我们，当我们遇见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祷告，而且我们祷告呢，按着神的应许祷告，神必定垂听。他使我遇见好机会，他是认识神的。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但是他的仆人跟着亚伯拉罕久了呢，他也开始认识神的仆人，认识神自己。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一个近前的人，他常常能够影响他周围的人。所以这就看见我们的责任有何等的大。如果我们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敬畏神、认识神的人呢，无形之中我们周围的人都要受我们的影响。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教会那么软弱的原因啊，因为实在是认识神、敬虔的人不多。如果你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就好像今天他也懂得祷告，他也懂得神的应许，他甚至知道今日我就要遇见好机会，他知道因为这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他说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驴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驴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驴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所以你看见没有，他在这边开条件，对不对？在这边开条件。这件事情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随便开条件，你知道他在你开的条件呢，因为他认识神的应许。他说你看，他说我如果遇见哪个驴子，他说你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你知道骆驼喝的水量是非常大的，要给十匹骆驼喝水那不得了了。换句话说，这个驴子呢必须是非常有爱心的人，不但给老仆人喝，还要给十匹骆驼喝，说出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不仅这样子呢，他的身体应该是强健的，否则的话怎么能够给这样子这么多的骆驼能够喝呢？因为老仆人知道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儿子的妻子呢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个蛮有爱心的，而且是就身体健壮、灵性健壮的，我们可以这么说，所以他能够这样讲。但是我们不能随便开条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应许，我们随便开条件反而限制了神。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要效法这些人，就是前面这些人的信心，但圣经上没有教法我们效法人家信心的行为。换句话说呢，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人家这样祷告，人家就这样答应了，我们也想要按照人家这样祷告让得到这样答应，这叫做什么？这叫效法人家的信心的行为。但圣经上没有教导我们要效法人家信心的行为，而是教导我们要效法人家的信心。所以我们常常只是看见人家的行为，没有看见人家的信心。结果你看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所以他一祷告环境马上就成了。我真是说出了，你看只要我们的祷告是摸到神的心意的时候呢，神做事毫不迟延。我们常讲说神有神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神不是不给我们，只是在等候我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其实是神在等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摸到他的心意。所以祷告呢，常常我们是想改变神，其实祷告呢真正是要改变我们自己。所以当他一这样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不料利百加肩头上就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图利所生的，比图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 密加的驴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当亚伯拉罕跟这个老仆人在谈为他儿子娶亲的时候，其实神早就已经在安排，早就安排了这个驴子利百加，但是利百加不知道。今天我们的情形也是这样，神拣选我们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我们了，我们根本就不晓得。我们在没信主之前，我们发生了，我们过了很多年，我们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都以为是偶然的。但是每一件事情，我们是为什么，我们怎么出生的，我们为什么是现在这个家庭，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已经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如果真认识神，我们就发觉原来这些事情呢，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还在母腹中，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在诗篇139篇啊，他有一句话很奇妙的话，第13节啊，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你看我们还未成形的体质他都知道了，我们在暗中受造的时候，我们的形体并不向他隐瞒。接下来他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所以在我们还没有成形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他向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念是何等的多。所以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头上的一根头发，每一根头发他都数算过，都编过号了。所以你认识，当我们什么都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定我们了，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众弟兄中做长子。所以预先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他们来的人呢，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让他们得荣耀。所以很奇妙，我们都是这样子的蒙恩被拣选，就好像利百加一样，神早就知道预定了他，但他不知道。感谢主，我们都是这样的蒙恩。那驴子容貌俊美，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他，他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这里讲到那驴子容貌俊美，神看我们，在基督里看我们是无瑕无疵的，我们虽然黑却是俊美，这在神的眼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算不了，我们也的确算不了什么，但神看我们极其俊美，这神的眼光。还是处女就说出了，我们好像就保罗所说的，我们好像贞洁的童女被献给基督，我们都像贞洁童女被献给基督。未曾有人亲近他，换句话他的心是单纯的纯一清洁的心，像是这讲他教会说的，这是讲他教会说的。所以利百加所代表的是整个教会，就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啊，我们所有蒙恩的人。仆人跑上前去迎着他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你看仆人在这边说，求你给我水喝，这就说出了什么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人觉得干渴，因为我们需要神。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的灵的深处是干渴的，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到处抓，我们希望抓钱财，抓名声，抓地位，抓知识，我们以为这些能够满足我们，结果发觉即使我们全部都得到了，我们仍然是干渴的。但我们很少晓得神也是干渴。神为什么干渴呢？因为神如果没有得着我们，他也干渴。所以你记得当主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井旁遇见那妇人的时候，对不对？他也叫妇人给他水喝，结果后来妇人跟他有了一些对话，当这个妇人认识他以后，门徒就回来了，门徒回来以后就说要给他东西吃，他说他已经有吃的东西了，门徒就不晓得为什么， 他说我所吃的食物就是遵行他差我来的旨意，遵行他的功。所以换句话说呢，当主耶稣来到井旁的时候，不仅有个撒玛利人在那边干渴，他自己也在那边干渴，因为他想要得着这个罪人，他的心不能够满足。所以在这里的这个仆人在这里说，请你给我一点水喝，就看见不仅仅是这个众女子需要出来打水，需要口渴，好像在这里呢，圣灵所预表的这个神呢，也在那里干渴，需要水喝，总是要得着。所以你看圣经上也讲到，只要有一个罪人悔改，天上都要欢喜，都满足了。这女子给他喝了，就说给他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所以你看，完全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那里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又是急忙，又是跑，又是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这就说出了教会在地上呢，应该就是这样子在服侍神，这不是外面，是里面的，就是有这种心态，就是又是急忙，又是要跑。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是他通达的道路没有。所以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常需要定睛的看，看我们的主，看环境，神怎么在环境中应验，神要带领我们的道路。所以这里讲了定睛看他，要晓得耶和华有没有赐他通达的道路。所以我们跟随圣灵，我们跟随主，认识主的旨意，我们必须要常常定睛，常常要寻求到底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太疏忽了，有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总要在这环境上操练，这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了一个金环，重半色克勒，两个金镯，重十色克勒，给了那女子，所以当骆驼喝足了以后呢，这个老仆人就知道了，这是神给他所预备的。他就拿了一个金环，重半色克勒。我们的金环，从前的人是戴在鼻子上的，你如果继续读下去，知道是戴在鼻子上的。这说出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支配。因为鼻子就牵着的嘛，就说神在教会，就在我们众儿女身上呢，他做支配的工作。金环重十色克勒，是两个金环是戴在手上的，有些金环是戴在脚上的，这是代表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约束引导。我们知道金子，这两个东西都是金子，金子是特别是讲到神的性情说的，或者说一切属灵的事物说的。所以呢，圣灵常常把神属灵的这些事物也好，属灵的关于神的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被吸引，来跟随他。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支配引导跟约束，一方面呢借着对神的启示，把神的启示给我们了，来吸引我们。所以就给那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这里圣灵像问这老婆人在问这个女子，同样的圣灵今天也在问我们，你是谁的女儿，说就是让我们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何等尊贵。你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吗？你知道神的家就是教会，教会是什么？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老仆人是预表圣灵的，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说你有没有住宿给我。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换句话说呢，教会，一个正常的教会应该是足有粮草，应该是有住宿的地方。粮草说出了供应，那今天教会很贫穷，为什么贫穷呢？也没有活出正常的供应。一个正常的教会是应该让人来到教会就能够得到饱足的，足有粮草，不仅有粮草呢，也有住宿的地方。换句话，你来到的聚会的地方，来到教会，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你满了安息，满了安息，这是一个正常的教会应该有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所以你看见他，我们也要学习凡事要谢恩。 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导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所以你看这个老仆人在这里下拜的祷告，首先他所称颂乃是神，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然后呢，就提到他的主人，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最后才提到我们自己，那这也是祷告认识神的祷告的次序啊。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导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家兄弟家里。所以一个懂得依靠神，懂得跟随神，认识神的引导，寻求神的引导的人，也到最后就走到了他主人的兄弟家里啊，就不会走岔路。所以驴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他母亲和他家里的人。利百加有个哥哥名叫拉班啊，这边就把拉班提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到后来讲到雅各的时候要提到很多的拉班啊。那第一个提到拉班，你看拉班怎么样了？拉班首先看见的是金环，又看见金镯子，所以你就把已经把拉班的品格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到后面的时候你就知道啊，拉班为什么是这么对付雅各，在这边你就看见出来了。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去。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呢，拉班好像在这里做主，你有没有发现啊？到那人跟前见他，人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那地方。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人洗脚，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所以你看这老仆人在这里他不吃，这说出了一个仆人所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不吃呢？因为他里面负担没有卸掉，他的话没有说完，他负担还没有卸。所以今天呢，很多时候神如果给我们负担啊，如果我们的负担重到一个地步没有卸掉的话，你会有一个很自然的感觉，就是不吃。换句话，这就是什么？这是禁食祷告。所以禁食祷告不是说我们发起来的，我们今天开始大家禁食祷告，不是的。禁食祷告是从里面出来的。就当神给你一个负担，对一件事情，对一个弟兄怎么有负担，负担到一个大的地步，你实在连饭都吃不下了，你没有把这个负担卸掉之前呢，你不能吃的，这是禁食祷告。所以这个仆人就是这个样子，他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也就是说我一下把我的负担卸掉了才行。拉班说请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那他是站在一个仆人地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地位，我们是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我们是服侍人的。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圣灵所做的工作是做什么呢？就是见证神的丰富。老仆人在这边讲到的是亚伯拉罕的丰富嘛，所以圣灵在这个地方是见证神的丰富。他说赐给我主人，使他昌大，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跟驴，说出了他主人的丰富。圣灵来也是把神的丰富启示给我们。不仅如此，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圣灵来是为基督做见证，对不对？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简单的看几节就好了。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先看26节就好，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看，圣灵是为主做见证。好，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你看，圣灵不是凭自己说话，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不仅而且还把将来的事情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 圣灵所来做的工作是要荣耀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么就是忽略了圣灵，要么我们甚至有一个极端，把圣灵摆在主的上面，换句话说我们荣耀了圣灵而没有荣耀主，这是两个极端。但是圣灵来呢，他不凭着自己说话，圣灵来是为耶稣做见证，圣灵来是要把所授予给主的呢，他要见证出来。你看这边就这样，老仆人的见证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说，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去，我本族让你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来。他接下来讲的话就重复前面的啊，所以我们很快带过去。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让你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只要你到了我本族让你，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他们若不把驴子交给你，我使你的起事也与你无干。啊，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驴子，哪一个出来打水的驴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他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骆驼打水，愿那驴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也给我的骆驼喝了。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加与拉赫之子比图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你看那个正讲的鼻子，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敬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尊礼，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愿意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简单的把从前那一段经历讲给拉班听啊。他的讲的重点是在哪里呢？就是他的一路上都是神的引导，一路上都是神的引导。所以他所做的见证呢，就讲了神怎么引导他。他没有讲到太多他自己或怎么样，他完全讲了神的引导。这件事很重要，所以你看，就到了后面，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见证是应该讲到主怎么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当你把主的引导给别人看的时候呢，人家看到了神的引导，人家认识了神的作为之后呢，人家就说，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一碰到了神，人就降服下来，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而且你在这里看见拉班是在比土利的前面，拉班和比土利，比土利是他爸爸，换句话在这里他是代表这个家的，所以比土利呢，后来你就没有看到他了。所以有人说比土利应该是蛮早就去世的，而且拉班呢在这边就是掌管这个家一样。然后他说，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你看耶和华，你如果你看前面这个老仆人的祷，整个祷告，你看第十三节，十三节怎么讲呢？我现今站在井旁，我向哪一个女子说？那这是他在祷告。可你看十三节他祷告是站在井旁的祷告，你没看见？你到了二十六节，你看见他的祷告，那女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这时候他的祷告是低着头的。到了现在呢，俯伏在地，你看越经历神，他在神的面前就自觉越卑微。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他的母亲。我们的金器特别是讲到神的性情说的，银器呢是讲到基督的救赎，衣服是讲到基督做我们的公义，宝物是讲到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见 圣灵所给利百加的装饰，乃是让这个教会呢，利百加所预表的教会呢，显出神的同在，显出十字架的经历，银器是救赎嘛，十字架的经历，还有呢，基督的荣美是衣服嘛。不仅这样子，还有圣灵的工作。换句话说呢，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蒙恩呢，你看他的家里面的人都跟着蒙福。所以教会能够把神的恩赐能够带来给周遭的人。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所以你看早晨一起来他们就走了。但是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他才可以去。所以这些人呢，不要他马上走，至少十天。我们的十天一方面是讲的完全，一方面也讲到一个试炼的日期。为什么呢？你记得在起诉的时候讲到受苦的教会士美拿，就讲到十日，你要受苦十日，这十日其实是一个试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爱主，我们要跟随主，我们周遭的环境甚至我们最亲爱的人才能成为我们的拦阻。总希望我们再留个十天。但是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就不要担言我。所以你看他认识神的旨意，他的态度非常坚决。所以我们一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就要马上顺服，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我讲得很果决。问题是利百加为什么会说我去呢？从来没有见过以撒，为什么他会去？那这让我们想起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的话，很美。虽然未曾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记得吗？虽然未曾见过他，却是爱他。为什么虽然未曾见过他，却是爱他呢？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你记得在前面的时候，圣灵就讲到了耶和华大大的，就是三十三节，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我主人其实杀了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把神的丰富，把基督的丰富都启示给教会。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有些人能够爱主？我们没有见过主，为什么能爱主？为什么虽然未曾见过他，却是爱他呢？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把神的丰富显示给我们。那神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当圣灵越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更越蒙福，我们就越知道基督的可爱，就因着被这吸引呢，虽然未曾见过他，却是爱他。虽然如今虽不得看见，我们却里面就满了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所以他能够说我去。今天盼望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这些启示呢，我们不要忽略。因为当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了这些启示之后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说我去，我们都愿意答应这个呼召说我去。于是他们就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这里特别提到了乳母还有仆人，后面还提到了使女啊，六十一节提到和他的使女们。所以你看，不仅是仆人在这里带领利百加，而且还有乳母还有使女们。这说出了你知道教会啊，教会在走这一条道路的时候是圣灵在那里引导，圣灵在那里引导，不只有圣灵还有乳母。乳母是指的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七节，这是讲到保罗、希拉、提摩太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讲的，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在原文它就是乳母乳养的意思。这保罗、希拉、提摩太就对帖撒罗尼迦前那些门徒就说，我好像母亲在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为你们而来。所以你看见教会在走这一条道路的时候呢，不但有圣灵的引导，还有使徒们的帮助，不仅这样，还有使女们，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孤单。你看，有前面的弟兄姊妹在带领我们，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在旁边扶持我们，否则呢，我们没有办法走这一条道路。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的仆人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到仇敌的城门。他们的祝福是根据什么祝福呢？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所以是相合的。你看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我们知道利百加所预表的是教会，那教会就是千万人的母，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份。不仅如此呢，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这后裔当然是指着一个人，指着我们主说的。而且呢，主耶稣也讲，他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所以你看，在旧约的信息里面，在新约都已经印证。所以他们的祝福呢，是根据启示，根据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所以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就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你知道这一条路大约有500英里这么远，500英里，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路。当时的交通不是像现在那么发达，你坐了飞机一下就到了。他们这样走可能要走一个月以上，而且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呢，他们从来没有走过。这一条路呢，白天是满了炎热，晚上呢寒冷，而且呢有野兽，有强盗出没。因为当时的交通没有这么发达，自然也没那么好，所以路上呢满了荆棘蒺藜。这也是预表我们今天教会啊，我们今天在地上，你看我们走的路也是这样子，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到处都满了试探，满了引诱，我很容易跌倒。但是感谢主，在这里呢不是我们自己在走，有圣灵在这里引导，有使徒们、前面的弟兄姊妹们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有弟兄姊妹彼此的扶持，所以我们能够，而且是一个500英里，所以说出了这条路很长的路，那我们要一直走啊。但是呢，我们确实满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有人在等着。所以拉什以撒住在蓝地，刚从皮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以撒那时候是住在蓝地，是从皮尔拉海来回来。皮尔拉海来呢是一个井，你记得吗？我们在前面读到的是一个井，就是神在那个在那里遇见了夏甲，当夏甲逃出来的时候他在那边遇见。所以呢，皮尔拉海来意思就是神看见、神听见、神在那里眷顾。而且它这个井是一个供应的井，以撒原来是住在那个地方，现在以撒来到了田间。以撒为什么是在田间碰到了利百加呢？那不是在他的家里面呢？因为以撒的家就说出了什么呢？是他的宝座。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我们知道，你知道前面讲的以撒他被献以后呢，我们就说他是他在他的受死，他死了埋葬了又复活了，是预表主。他复活升天呢，就坐哪里呢？坐在神的右边，换句话是坐在宝座上的。可是当他来迎接利百加的时候，他不是在宝座上，他是在田间。田间的时候说是在空中，在云中，你记得吗？主耶稣曾经讲过，我启示录也讲到了，他从宝座来到云中。然后呢，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就是说 到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呢，死人要复活，活着的呢与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就云中与主相遇。所以这个田间呢，就说出了在云中要相遇，所以主是在云中跟我们相遇啊。除了少数的得胜者是在是的去来到宝座把他赢回来啊。天将晚就说出了这个主快要回来了啊，这个日这个时候快要到了啊。以撒出来啊，我们的主要离开宝座了。你知道天将晚就说出了什么样呢？你记得我们在读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主耶稣讲到彼得，他说他特别是对教会讲的，你们看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我们看一下好了啊，马太福音24章我们看一下，复习一下，这特别是对教会讲的，马太福音24章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们曾经讲过呀，马太福音这一段，这一段特别是对教会讲的，就对今天对你我讲的。他你要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吗？你知道主什么时候？他说你要看无花果树，你要在无花果树上学个比方。我们在圣经里面的无花果树特别讲到以色列人说的，当主耶稣在讲这个时候呢，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就是亡国了。可是他说当你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呢，就开始说它开始复活了。在冬天的时候无花果树好像死了一样，可是呢到了春天过了以后呢，无花果树开始发嫩长叶了，果然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就好像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了。所以当你看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以后呢，你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所以如果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是讲到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了，今天又经过了好几十年了，你就知道人子已经近了，正在门口了，主已经在门口了。这个门口我们知道是很多的门啊，好几个门口，所以主现在已经来到了门口，而且一个一个门进来。所以这边讲到天将晚以撒出来啊，主已经进了，已经出来了，在田间默想，换句话他是怎么样呢？他常常在为教会祷告，他在为教会祷告。举目一看，换句话他的心是何等的盼望，否则他不需要举目，因为他在那边盼望，举目一看就见得来了一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教会在等候基督，所以都在举目，基督在举目等候他的新郎新娘，那教会的新娘也在举目等候主的再来。举目看见呢，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我们在创世纪23提了好多的骆驼啊，在这边特别提到了第一次提到骆驼是怎么样，骆驼带着好多的礼物，对不对？十匹骆驼带着很多的礼物来。我们知道骆驼在圣经里面是讲的不洁净的动物，所以骆驼呢并不是很讨人喜欢的，因为它是不洁净的。他虽然不洁净呢，他带来了很多的礼物，而且骆驼成了利百加的一个试炼，你记不记得？那如果你给我水喝，也给这些骆驼喝的话，就是这个驴子。所以骆驼不仅是带了很多礼物，骆驼也带来了试验。所以这骆驼在这个地方呢，好像是什么十字架？十字架总是人所讨厌的，不洁净、不喜欢的。但十字架能带来丰富，能带来思想，十字架也成了我们的试炼。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最后我们看见了，他们是骑着骆驼回来的。换句话说，十字架带来圣灵，圣灵也带来十字架，十字架能够引导我们一直到 基督的面前。所以本好像我们在背十字架，其实也是十字架在背负我们，把我们引到了。所以以撒一出来就看见了骆驼，然后呢利百加看见了以撒呢就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了脸。因为在从前的时候，一个女子还没有出嫁的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她的脸是要蒙上的，要到成亲的时候再拿开来。换句话说，教会在基督的面前总是要蒙头，站在顺服的地位。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换句话说呢，利百加就取代了撒拉的地位了。我们知道撒拉的帐篷是有它特别的意思的，因为撒拉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特别讲的，它是众人的母，是天上的母，所以撒拉的帐篷就特别讲到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说的，也知道其书你看到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呢，你看赢的，你看到启示录十九章二十章都提到婚娶，也提到了新耶路撒冷，就是撒拉的帐篷，并且娶了她为妻。所以你到了启示录十九章二十章都看见了那个婚娶，就到了这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所以基督爱教会，基督爱教会，这个爱是圣经上所提到的第二次的爱。所以你要明白什么叫爱吗？圣经上第一次爱是讲到亚伯拉罕爱以撒，就讲到神怎么样爱他的儿子，爱他独生的儿子，神爱他的独生儿子。所以多次呢，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爱他的儿子，这个爱呢，但是我们知道到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呢，把他最爱的儿子都为我们献上，这叫做爱。第二次爱是指的什么呢？基督爱教会，就是这里的爱，为教会设计。所以当约翰在写，约翰是个爱的使徒，当他在写这个他的书信的时候呢，还有他的福音的时候呢，他想到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想到神爱死了。到了他写约翰书信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神就是爱。他给爱下的定义就是神就是爱。自从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所以基督现在我们的主没有办法得安慰，因为他还没有迎娶到的幸福。等到有一天呢，跟我们相遇了，跟他完全联合了，他的心才能够得到安慰。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一些祷告就结束，好不好？